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上一课呢，我们就在《以斯拉记》这一本书的介绍当中呢，跟您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曾经呢谈过，被掳，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这一件事呢，是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一件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事。所以，当我们研究旧约的书信跟那个历史的时候呢，这个被掳的事实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当然在旧约里头很多先知书，有四大先知他们所写的书了，那么还有呢12个小先知，而这许多的先知呢也跟这些被掳的事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假如我们在这个被掳的事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呢，那么对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了。那么假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就是更加有帮助，更加清楚了。因为旧约就是影儿，新约呢就是实体。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了。那么在那个被掳这件事上呢，有三件事呢是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被掳了。被掳是一个什么呢？被掳呢是一个刑罚啊。那因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背叛神呢，所以呢神就用他的鞭子抽打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疼，让他们痛，让他们可以悔改。所以呢被掳这一件事呢是一个刑罚。那么被掳70年之后归回呢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归回呢乃是一个恩典了，那是一个恩典了，就是说神让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重建他们的城墙，重建他们的圣殿，也重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件事呢就是归回整个的恩典啊。那么重建又是什么呢？重建我刚才不是说有三个重建吗？这三个重建呢就是一个祝福。所以呢你一定要写下来，被掳呢是一个刑罚，归回呢是一个恩典，重建呢是一个祝福。这就是呢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一再重复的跟你呢很详细的讲过了。所以呢我们上一课呢假如真是有这样的学习呢这是绝对好的。假如你上一课缺了课的时候呢也不要紧，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可以呢进入它的经文当中。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它的第三节啊，第三节跟第四节这个地方呢为止。那么为什么只拣选这么少的经文呢？因为这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神有他永远的计划的。他首先在世界上拣选了亚伯拉罕跟随他，以至于亚伯拉罕呢成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跟神立了约，就是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神说我要万国的君王，世界上的君王都要从你而出，而世界上的国度呢也是要从你而建立的，我就要跟你立约，就是说你们是我的选民。那么这个选民呢就跟神建立了一个很息息相关的关系了。那么然后神的计划的第二步呢继续下去，就是要使用这个选民呢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呢就是要在世界上面呢为主做见证啊，为神做见证，那么以至于人呢可以认识神，这是第二方面的重点的啊。那么第三点呢，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够守住神的约，他们跟随各地的人的敬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呢神说你们在属灵的事上你们是犯了奸淫，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不好好的单单的归向你们的丈夫而归向许多的偶像，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经过了很多的先知他们的警告，很多的神的仆人他们的现身说法，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了很正确的带领。但是以色列人呢并没有悔改，他们仍然是归向那些偶像。于是乎呢，神就第三步了，就是在他自己的手上有一个鞭子，就抽打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就是被掳的事了。那么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国家被消灭之后呢，他们所有的国民呢都要被拉到这个外国去，当然不是一次那么简单了。那么最后的被掳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京城去，整个的以色列国完全消灭。但是呢，在神的永远的计划当中呢，还有下边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经过了皮鞭的抽打之后呢，他们应该呢悔改，悔改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归啊，就是归回了。归回呢，他们就重建他们的圣殿，重建他们的圣民，也重建他们的圣城，这就是神的计划了啊。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以斯拉记啊。以斯拉记呢，他的回归啊，就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回到这个城里头呢，就开头那四节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讲到呢，神的灵呢就感动他们，哦，原来神要完成他自己的计划，所以呢他就照着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所以呢整个的事实呢，我们今天呢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神的计划。为什么我们叫他做神的计划呢？因为就是神用他自己的灵先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再感动，又感动当时的君王，又感动周围的人，甚至于他们的灰心丧胆的时候呢，神又感动他们重新有力量，甚至于用他自己的先知在他们当中做各方面的提醒跟鼓励。好，现在让我们恭敬的把以斯拉记打开到他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波斯王古列元年啊，请你在这儿呢，在你的圣经上或者是笔记本子上呢做一个记号，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就是主耶稣之前的536年，就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里头，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回国的啊，70年之后一定要回国的。现在呢，他们已经是经过了70年的管教了。好，这个时候呢，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这就是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里头所说的话，于是乎呢就用他自己的圣灵呢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巴比伦了，经过了70年之后呢，巴比伦已经亡国给波斯了，波斯国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呢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是建造殿宇的。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内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啊。这里头呢，我很愿意呢跟您分享呢七个小点啊。那么这七个小点呢，就请你呢在这个建殿这个大题目啊，请你写下建殿这两个字啊，大题目啊，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呢有七个小点，就是现在呢我们用这一段的时间跟你分享呢。那么这个建殿呢，就是在536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呢，神就感动了这个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个人了。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省长啊，就是犹大省的省长，就是那个古列呢，他定规下来呢就分派这个人呢做省长。那么他做省长的时候呢，就有金钱上的供应了， 物质上的供应了，也有呢权柄上的供应了，就是说那个国王呢给他一个诏书啊，就把他的那个省长的权柄呢赐给他。那么另外呢就有一个耶稣雅跟他一块工作的，那么这个耶稣雅呢就是代表了属灵的力量，就是那个祭司啊，当时呢他所做的工作是祭司，一个是省长，一个是祭司，就把老百姓呢带回他们的那个原本的国家里头啊。我漏了一件事啊，假如你在这个课程当中很有兴趣的话呢，那么你写信给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给你两个礼物。第一个礼物呢就是读经的表格，第二个礼物呢就是旧约历史书的研读纲要啊。这个并不是说我用什么物质的东西去引诱你写信给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我们乃是都是在主里头好好学习的一些人，我们就彼此有相交的机会，而我手上有这么宝贵的一些礼物呢啊，为什么我不把它送给你呢？所以呢请你告诉我你的地址，我就可以寄给你了。这是主耶稣之前538年的事儿啊，就是所罗巴伯跟耶稣雅。那么像现在呢请你记下来下边呢这个七个小点啊。第一，圣殿是敬拜的中心，请你写下来。圣殿是敬拜的中心。神让以色列人居住在圣地，而在圣地当中有一个圣城，而在圣城当中有一个圣殿，是神特别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建造一个圣殿呢？原因很简单，神说我所住的地方就是我的殿，那么圣殿呢就是神所住的地方。那么既然表示了神住在圣殿当中，而这个殿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说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与人同在。那么今天呢我就岔开了啊，讲一句话，今天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因为以色列人呢拒绝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神的震怒呢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圣殿就被毁了。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基督进去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呢，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神了，就是神的儿子了，也就是神啊，他现在住在我们里头，就是说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请问圣殿在什么地方？原来今天圣殿就是我们这一个身体，就是说我们就是神的圣殿。不单只是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也应该每天每天与神同在，神就住在我们里头，我们也住在神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第二个小点呢，圣殿被毁呢表示神的震怒临到神的子民，表示神的震怒，请你写下神的震怒。圣殿被毁呢是表示神的震怒临到神的百姓。那么今天圣殿也被毁了，以色列并没有圣殿，虽然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呢他们仍然不能够建立圣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啊，所以他们必须呢全家得救才行。第三，圣殿的重建呢表示神的恩典的重临，对不对？从前他们因为拜偶像的缘故，所以神的震怒临到他们身上，就让他们的圣殿呢被毁了。但现在呢神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恩典重新临到犹太人的身上。那么第四呢，就是他们回国不是要建造三件事吗？城墙啦，老百姓啦，还有圣殿，这三件事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首先要重建的不是城墙，乃是圣殿，可见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的殿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我们看见呢神用他的灵呢感动这个君王，那么下边呢我们又看见呢神用他的灵感动所罗巴伯跟耶稣雅，那可见呢整个回国建殿的事呢不是犹太人他们自发自觉的，乃是呢神的圣灵的感动。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主动的是神自己，而这个工作呢，也是神自己的工作。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问神爱不爱我们中国？爱。请问今天中国爱不爱神？不爱。今天很少人信耶稣，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神的爱重新的向我们的同胞彰显，告诉他们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至于呢，神的属灵的圣殿，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不是物质的圣殿，也可以建造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之上，让我们中国可以蒙到大大的祝福。所以呢，这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第六了，建筑圣殿是神子民单独的责任，不能够靠外人。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啊，在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城里头呢，有一个礼拜堂要盖起来了。当他盖好了之后呢，有一个人呢，他根本就不是信耶稣的，而且呢，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呢，从他的嘴巴里头出来。有一次呢，他就告诉另外的一个人，他说，你看这个礼拜堂啊，我也有份的，是我盖的。那么那个人就问他，你怎么盖啊？他说，我捐了10块钱，所以呢，这个礼拜堂是我有份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盖礼拜堂敬拜独一的真神是我们自个儿的事，跟外邦人，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向他们捐钱，也不能够让他们在建礼拜堂建殿的事上面有份，免得神的名字受羞辱。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所看见的在整本书里头呢，都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神自己要负责，而这个建殿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子民的责任。那么最后一点，为什么我们叫这一刻叫做神的计划呢？原来神不单只感动君王的心，让他们下诏，让以色列人呢可以回去，而且呢感动他的心，预备物质，而且感动其他的人，就是神的百姓啊，神的百姓把他们的所需要的物质拿出来，也把现在神殿里头的那些礼物都拿出来，以至于呢，这个所罗巴伯呢，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带回去。所以你看，神的计划当中，他的感动君王，他的感动老百姓，他的感动礼物，他的感动献上的牲畜，这些呢是要献祭的牲畜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感动。感谢主，原来在主的手中完全有计划，而且是他照着他自己的计划呢去成全这件事的。好，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圣殿啊，建殿，建殿呢当中有7个小点，我相信你都写下来，而且呢非常的详细，因为今天这个以斯拉记呢就是讲到建殿的事儿。好，现在我们要顺着这个时间呢啊，把这个建民跟建城呢都好好的跟您讲一讲，那么请你呢把他们都记下来啊。那么现在呢就讲到建民了，建民就是以斯拉他所做的事，也是在这个以斯拉记当中呢下半部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他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么那个时间呢是主耶稣之前458年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下边的经文当中呢，我仍然想盼望你呢啊记下几个小点呢，就是4个小点，建民这一个题目啊。今天有3个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叫做建殿，第二个大题目叫做建民，第三个大题目叫做建城啊。在这个建民的这个大题目之下呢，请你写上以斯拉。那么现在呢，在以斯拉下边呢有4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就是有非常适当的人选，就是说这个以斯拉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请你写上第7章第6节，7章6节。第二，他有非常清楚的心智，就是圣灵感动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心智要做成他的工作。 七章第十节。第三，他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那么就是说呢，神把一个担子呢放在他的心里头，以至于他不完成他的工作呢，他是不放心的。他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就是第九章第三节里所讲。那第四个小点呢，就是他认真的祈祷认罪，带来一个大的属灵的复兴。第四个小点就是祈祷认罪，带来一个大的复兴，这个记载在第九章跟第十章当中。好，我相信呢，你把这个第二个大题目建民的事呢也写下来了啊，我们就不太详细的在这儿讲了啊。到将来呢，我们读这个以斯拉记啊，进入这个以斯拉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啊。那么现在呢，请你第三个大点的写下来，就是建城，建造城墙。尼希米这一个人建成，尼希米是主前444年，主耶稣之前444年建成。那么在整个的建成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也不讲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尼希米记里头呢已经有很详细的记载了。那么而且呢，我们已经在尼希米记里头呢用了21课的时间呢跟您呢很详细的讲过了，我相信您还有笔记呢。那假如在这一件事上你有什么缺乏，或者是缺欠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都愿意给你补上的。所以呢，我就很盼望呢你可以写信给我，一方面呢就是把你的心事告诉我，你的需要告诉我，另外的一方面呢也把你在这个课程当中所学的那些新的啊，在主面前的新的亮光啊，对你自己，对你周围的教会，对你其他的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都大有帮助的话，那我也希望呢可以收到你的来信。这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在主的面前感恩，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待会儿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就是神的计划这个题目呢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我也有两个小问题呢跟您分享一下。当以色列人回国之后，他们就要做三件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建立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建立圣殿，也重新建立圣城啊，就是那个城墙。其实今天在你跟我的心田里头呢，我们也需要做这三件事。是不是今天你跟神跟耶稣之间有美好的关系呢？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圣殿真是就在你里头呢？你是不是每天都进这个圣殿里头敬拜侍奉神呢？那么还有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有一个坚强的城墙可以抵挡敌人呢？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那么现在有两个小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古列王啊，这个君王，波斯国王，他有这样的建耶路撒冷城的圣殿的意思呢？为什么他会有呢？第二，请问在你在我心里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有什么东西呢要重新建立的呢？愿主与你同在。